第二天大廖二廖来了，一见张作霖真来了，两个人非常受感动。张作霖又把孙烈臣的话啪啪啪重复一遍，着重说明一点，二位咱们两家合作，我绝不亏待你们，赵家庙的人什么样你们什么样，平等对待，这个你放心。二廖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张队长，实不相瞒，你这小子太不仗义了，他把冯林阁给打跑了，冯林阁的家底儿都被他接收了，黄金白银珠宝贡品没有的是啊，结果入了他的私囊了，瞪眼不给弟兄观想，我手下400来人三个月没开钱了，也就勉强度日，弟兄们议论纷纷呐，那成见大套了，我们哥俩没办法，恐怕他们闹事，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才给大伙开了半个月的饷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。张作霖说你放心，到了我的赵家庙分文不欠，每个弟兄每月4两银子，平时猪肉炖粉条大馒头窝头随便造，逢年过节啊八公晚咱就开席，这个你们不必顾虑。那太好了，我回去跟弟兄就说大伙管饱愿意。我你们弟兄手下一共有多少人？480多人，现在都在哪儿？都在广明山呢，我们驻扎在广明山龙泉寺。嗯，你对你们监视的严不？你倒不监视，我们共事多年了，他知道我们哥俩听话，他从来不起疑心。那就好，咱们定个日子吧，我什么时候接管你们龙泉寺的弟兄？算算啊，张队长，事不宜迟，我看咱们马上动手，我们哥俩回去先要召集个会议呀。这么大的事不通通气儿，到时候要翻了车不就麻烦了吗？哎，先做做工作，我估摸着没问题，明天商量定妥，后天你马上把队伍就拉到广宁山的北山坡，大后天晚上9点咱不见不散，我在龙泉寺恭候大驾。张作霖又问，广宁山还驻扎着别的部队吗？有啊，有。九只手于毅派大周二周领人500驻扎在望海寺，离我那5里地，有他那地方可重要啊。九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抢来的好玩意儿，都在望海寺的地窖里头搁着。枪支弹药要什么有什么，要把那儿占领就等于断了于毅的财路啊。走，那你们哥俩能不能帮帮忙把大周二周也给拉过来？
哎，不能，
不行，这事可办不了。您知道大周二周跟于毅什么关系吗？他们是亲戚，你把俩姐姐给了他们了，那是亲姐夫，到时候他能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吗？张作霖点了点头，那这样吧，在我们接管你们弟兄的部队之后，想法要控制二州，如果他们明白事儿，那是最好，如果不明白事是就地处决，把 所有的东西全都拉到赵子庙去。行行行，你应该做两手准备。总而言之，这俩小子不太好对付。拍板定案，分头行动。张作霖再三再四谢过杜老先生，为了防备万一，动员这老两口马上套车转移到赵家庙。这打起来或者走漏消息，让于毅知道对二老没有好处。老头读过书，明白这些道理，心说对了，干脆我搬家吧。带着金银细软，在张作霖众人保护下转移到赵家庙，安排到跨院，拨出专人伺候。不必细说，张作霖立刻召集紧急会议。张作相、孙烈臣、胡老喇、汤二武、张世飞、南朝、北果、海宽都参加。在这会议上，张作霖通报了所有的情况，人们听完的兴高采烈，是摩拳擦掌，都报名要参加。张作霖一摆手，不行，那可不行，用不着那么多人，该看家的看家。就这样，张作霖在赵家庙精选的200人，这200都是选拔出来的，每人一匹快马，长短2样家伙，偷偷的起身，分骑分匹，赶奔广宁山的北山坡。广宁山是哪儿？就是现在的伊吾吕山。咱们辽宁省两大游览胜地，一个是千山，一个是伊吾吕山，那阵叫广宁山。哎，风景好。张作霖把弟兄拉到北山坡下，然后让孙烈臣上山打探消息。张作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因为什么？这个人这玩意儿，你不好识破。有的人说人话不办人事，有的笑脸杀人，有的一撞个就改了主意。那么谁敢保险？大料二料说话算数啊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倘若他一方面跟张作霖表示友好，另一方面给于毅松了气，那不就得吃了大亏了。所以张作霖做好了战斗准备，往坏处想，往好处争取，这是一贯的方针。时间不大，孙烈臣回来了。队长，一切顺利啊，二周正在庙前恭候。张作霖冲后边一挥手，200弟兄就赶奔龙泉寺。果然二料在庙门前等着呢。张队长来了，来了，请请请请请。到了里边，二料手下有好几个砥柱，有十几个炮手啊，那都是铁哥们儿，谁没有一伙人呢？红花的绿叶陪的。二料跟张作霖商量好了之后，回到龙泉寺，马上召集会议，跟弟兄们一说自个儿的意思，大家一致通过，都骂于毅不义，骂这小子不是人，被窝放屁吃毒的，我们这饿的裤腰带连紧了几扣，前枪贴后枪，瘫痪撑着满嘴牙溜油，太不公平了，妈这种货谁还给他玩命？投靠赵家庙，同意同意。因此二料也封锁消息，披心吊胆，就怕让武艺知道赵作霖来了。哎呀，他一块石头落了地，给大家分别就做了介绍。张作霖善会笼络人心呐、啊，跟每个人热烈握手，拍拍肩膀，称兄论弟， 问寒问暖，那底下人就感到高兴呗。还是张队长，一点架子没有，平易近人。你瞅这语气，把那嘴撇到后脑勺去了，神圣不可侵犯，又酸又臭。你看这张队长多好，一见面给大伙一个好印象。张作霖当众表示，众位放心，跟我赵家庙合作没有亏吃，我绝不分亲疏，一视同仁。如果事情顺利，回到赵家庙马上观奖。不三个月千奖没开吗？我给补上。另外立功者还有重赏，有困难的我给帮忙。你说这帮柳子徒弟是什么呢？养家全小，都为吃饱饭呢。张作霖这一许愿，大伙是非常拥护。二廖就问局长，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对二州咱得下家伙，你们想什么办法能帮助我把二州以及他的部下给解决了？我们想过了，最好是鸿门宴呢，把他哥俩给请来，他们肯定不加怀疑，来了之后抓住跟他讲理，听当然更好，不听就得打掉。有我们哥俩帮忙，叫开望海寺的门不成问题，神不知鬼不觉把他部下就给解决了。好主意，就这么办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动手。在龙泉寺的大殿里头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，二廖打发一个心腹去请大周二周，让他们哥俩来吃熊掌。说有个朋友给送来的，送来四只熊掌，全是右手的掌，哎呀营养丰富。据说这熊掌啊左手的不好，肉还薄还有毒，右手的最好，没人熊瞎的老舔，所以他这点营养全在右掌上了。一般人把它视为珍品，所以呢让人去请。有熊掌没有不像说的这么神，反也做了几样菜，派出远探扫盘子打听消息。一会儿来人送信，二周随后就到。张作霖吩咐一声是严阵以待，把孙烈臣南朝北国放到屋里了，因为他们脸生，二周也难以认出来。张作霖、张世飞、汤二虎这不行，脸太熟了，就躲到配殿。晚上十点半，大周二周带着十名炮手骑着马来了。这一下马，二廖抢步起身迎接，二位大哥来了来了。哎，听说你今儿请客要请我们吃熊掌啊，都做好了，味道好极了，里边请里边请。我们哥俩还真想吃点夜宵，咱们边吃边谈吧。一点也没往旁的地方想，有人把马匹接过，把他们12个人让进大殿。坐坐坐坐坐坐，俩人也没客气坐下了，有4个炮手陪着坐下的，有4个地位不行，在后面站着。大周二周抬头一看，看着孙烈臣南朝北国，说什么眼神啊，我老来好像没见过似的。回过身就问二位贤弟，这位我怎么
交的朋友，
熊掌就是人家给送的，要不咱们请你们吃饭呢？
好，贵姓？
姓孙呐。
台仆怎么称？
孙烈臣。
哦，孙烈臣。
哎，这名好像听过哎。
想起来了，张作霖手下有个大谋士，不是叫孙烈臣吗？怎么跟他同名？这俩人就一愣。
孙烈臣笑呵呵点了点头。
二位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张作霖手下的谋士叫孙烈臣呢？
他怎么那么相似呢？
你们猜对了，一点不假。我们仨就是从赵家庙来的，奉张队长之命来给二位头领送熊掌。
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
大庄都懵了，也不吃熊掌了，歪过身去问二廖：“
我您怎么跟张作霖还打交道？跟他什么关系？怎么我们不清楚？”
二亮到了现在就得摊牌了。就见大亮拉过把凳子来，把一条腿往上一蹬，胳膊肘往磕膝盖上一垫，身子探过来了。二位，明人不做暗事，干脆当捞干的吧。我们哥俩投了赵家庙了，现在张作霖就是我们的队长，我们就是他的部下。这位孙先生来就是接管龙泉寺我的柳子，我请二位来呢吃一顿告别饭，明白没？
哎呀，好行，
我你们俩好不仗义，做的是请示当横拔没有？
请示谁？
于毅啊。
他算他妈个屁！
他干什么事请示过我们哥俩？我们早就下定决心了。二位愿意跟我们走不？拿去跟我们一块投靠张雨婷啊！
没门，我他妈枪毙了你！
这俩小子暴跳如雷，伸手要掏枪，这后背早被保险队的枪给顶上了。
别动，不动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！
两个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，枪被人家缴械了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带来的保镖也被保险队给缴了械。大周二周这才明白，二廖已经投靠了张作霖了，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。这两个人是破口大骂：
廖忠、廖勇，你们俩王八蛋，不是人！你们出卖大哥，你们不仗义，你们忘恩负义！
这一骂呀，把二廖骂急了，跳过来乒啪乒啪，这一顿嘴巴削的，
什么什么？
我们哥俩不仗义，我们忘恩负义。你这话怎么说来的？你是什么变的？你们俩心里头最清楚不过呀。他在上边作威作福，拿我们哥们没当人，我们就是跑龙套的，我们呢在他眼前就是奴才，他打过来骂过去呀。别的不说， 最近他发了横财，全都揣入他的私囊啊，吃的顺嘴角流油，而我们呢，好几百弟兄三个月都不观想，饿得前腔贴后腔，靠着勒裤腰带过日子，这叫仗义吗？对我们在什么地方好？哎，你们俩说，我告诉你，人往高处走，鸟往亮处飞，我们哥俩就是要投靠张作霖张队长，我们跟赵家庙兵合一处，将打一架。同时呢，我还奉劝二位，咱们在一起共事多年，你们也没少受污蔑的欺负，趁此机会干脆跟着我们哥俩投靠张队长。张队长说的清楚，一视同仁，对咱们绝不亏待，压根半个说个不字，这个后果你们俩考虑。猪豪王八蛋狗日的，休在我们弟兄身上打算盘，没门！我们跟你不一样，你卖主求荣。正在这时，张作霖领着唐二五、张世飞从配殿走进大殿。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，真威风，一对小黑眼珠子锃明刷亮，是威风凛凛，冲着二周一阵冷笑。周仁周义，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，如果不听忠言，后悔可就晚了。
啊、张作霖，张小个子，你不是人！
他俩跳脚骂。就在这时，唐二虎、张世飞偷偷的把大脑子拽出来，这大匕首啊，就在后腰痒，给他们哥俩插进去了。二虎和张世飞把脑子拽出来，
拼，自取其